主，今天晚上我们首先愿意赞美你，我们用满了赞美的祷告，满了感谢来祷告你如何在你的恢复里赐恩给我们。在这时代的时事里，我们在众万人中蒙了如此怜悯，看见这个异象，看见圣经的要素，这是在你话中，在你圣经中最主要的事物。主，谢谢你把基督再一次向我们打开，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这位是神一切的基督和我们一切的基督，向我们打开了。谢谢你晚上你在这里带领我们看见这位基督，不是在我们之外，不是对我们说是客观的，而是非常非常的主观的，照着神的心意所喜所爱，照着他荣耀的经纶，这位基督对我们是何等的主观，主观到一个地步，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有内住的一位，我们有内住的基督。哦，这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大，使我们毫无言语能够述说，甚至思想也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我们何等敬拜感谢你，这是超过我们人所能理会、人头脑所能想象的。神要在基督里作为那灵，要住在我们人的灵里，不仅住在这里，甚至要内住安家在我们里面，甚至要深深的扎根在我们里面，甚至要安家在我们全人的里面，充满我们的全人，从灵到魂到身体，最终我们要完全与这位基督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一，他和我们要成为一个实体，他要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把他活出。哦，这是在超过我们的言语所能说的。晚上主，我们感谢你，这位内住的基督是何等的甜美，何等的完美，何等的尊荣，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真实，哦，何等无可比拟，何等奇妙的一位，居然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晚上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在这里祷告，虽然我们口不能述，但却给我们怜悯，让我们来述说这些事，给我们一些，虽然我们的话语不足以能够述说这个奇妙的奥秘，但是我们仰望你，仰望你的怜悯，仰望你的高抹，我们仰望你的发表，我们甚至仰望你给我们有一些的表达，能够述说出这一个伟大的奥秘，甚至是历代的奥秘。主，高抹晚上的聚会，高抹我们的口，高抹我们的心，高抹我们的耳朵，高抹我们的眼睛，高抹整个会众，好使我们看能看见，赐给我们保罗向父屈膝的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主，我们真是需要这个灵，盼望你们临到我们每一位，特别个人的临到每一位，在晚上开启我们，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述说这位包罗万有内住的基督，向我们说到基督的内住。主耶稣，我们仰望你，阿们。我们来到这篇信息，讲到经历内住的基督。当然早晨 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开头，讲到圣经的要素就是基督，那是从马太福音中所看见的。我们很难相信在这一卷书好像在性质上是道理的，居然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位基督，这是太美好了。那仅仅是一个窗口，你可以这么说，那仅仅是一个例子，如果你愿意这样看的话，是在整本新约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也是在整个神话语中所给我们看见的。今天晚上我们需要另一篇信息讲到基督，今天晚上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基督在他丰富追测不尽的丰富里，那就是这位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里。那今天晚上我们盼望每一位的注意力都能够专注在经历上，如何经历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件事的秘诀乃是在这个词内住，内住。照着李弟兄对我们在某一处所说的话，他是指明了一个点，其实有两件事。第一，就是内住的基督自己；第二，他说乃是基督的内住。你听懂这个点吗？第一个就是内住的基督，第二就是基督的内住。当然这两者所说的是同一件事，却是以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照着今晚为我们所预备丰富的纲要来说，我多少要说到这头三个大点，乃是与内住的基督有关，而最后一点就是第四大点，其实是一个重点，也是这篇信息的心脏。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他达到了他成为我们信徒在他之后的榜样，那就是如何经历这位内住的基督。对于内住基督的经历，就是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今天晚上是很鲜有的一次，我在我的纲要上一个注解一个话都没有写，我相当依靠我从我自己的研读，根据于所参考的书籍等等写出来的一些注释，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奇怪的原因，不是刻意的，我纲要上一点这个注解，一点的笔记都没有。那你说陈氏弟兄，你今天是不是要这个晃过啊，晃过一下，就是说些话就是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把这个含糊的盖过啊，但是我却要说我里面有相当多的感觉。那这一篇纲要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又美妙，如果我就花一点时间在每一个点上，就已经是一篇丰富的信息了。所以今天晚上你可以说我可以稍微尝试一点，是从我自己的构成， 我的经历里来说些话，但是却仍然相当是要照着这里的话。在我们进入到内住的基督与基督的内住这件事之前，我觉得我必须做一个坏人。李立庸自己也常自称为坏人，就是这一面的意义来说，就是说他必须说一些关乎今天的情形，特别是今天在这一个特别特殊的时代与现今的宗教有关的时代。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到任何别种的宗教，我乃是说到这一个宗教是与我们紧密有关的，那就是我们一般称之为的基督教。今天晚上我要这么说，虽然稍微有一点危险，好像听起来看起来有一点的高傲，好像有点比你更圣洁，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的骄傲，看起来有点高傲，就是某一方面来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说事实，必须说真理。我盼望在开头这一段小小的话语能够给我们一个背景，或者李弟兄常称它为黑暗的背景，让我们能够对我们手中这个主题有更大的增长。今天的基督教，我要这么说，如果你若用些形容词的话，我要用以下的形容词来说它，就大体来讲是一个外在的宗教。它的着重点是着重在外在的事物。我说它这个好的这一面乃是根据于事实，我不是说事实不重要，但是仅仅根据事实，历史的事实。它乃是以客观的事物为中心，它的倾向乃是趋于天然的范围里的事物。所有这些事无论好与坏不是重点，我乃是说这一个宗教所存在的范围，我说可以用刚刚以上所说的词来形容。所以这里有充足的道理、仪式、教训，甚至规条、哲学等等在其中。我甚至要说，若你允许我说的话，他渴望得着一些短暂的事物，是甚至是物质的，甚至是物质的事物。然而照着神经纶那真实的范围，几乎与它是完全相反，甚至与基督教的范围是相对的。我也要用一些反义词哈，就是相对的词来形容。我们受带领所认识、所追求、所经历的、所考量的、所爱的，甚至所实行的，乃是 一些事物，首先第一是内在的，是内在的，是主观的，他们是神圣的，他们是奥秘的，这些是能用以上形容词所描绘的，今天呢、几乎都失落了。在神许许多多的子民当中失落了，不仅失落了，甚至在某些情形里被否认了，甚至是嗤之以鼻的，或被以为是异端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你们，主的恢复是一条窄路，主的恢复是存在一个小的范围里，其实是一个荣耀的范围里，但就着天然的心思、宗教的想法，这个范围是他们所不知的，甚至是视为义务的。但是从主的恢复开始，从尼托生弟兄开始，一直到李长寿弟兄，一直到今天的我们，我愿意告诉你们弟兄姊妹，这乃是主恢复真正的范围所在。我们不是五旬节派，不是说一些超自然的那一方面的事物，我们不是说到人是非常内观或自省，我们也不是说是属于天使的，这不是我们所说的，但是我们确实说到一些事情是一个范围，如果你灵里的眼睛得开，就会看见，也会保爱，甚至会为此付上一切的代价。其实弟兄姊妹，这一个范围就是神的自己，这一个范围就是三一神，这一个范围就是基督，这范围乃是那灵，所有值得纪念和经历的都是在这一个范围里所得着的。我对这件事很有负担，因为甚至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可能面对一个离开这个范围的危机，不知不觉的就离开了这一个范围，所有在主的恢复中心线上的都在这范围里。我们若不谨慎，可能只是持守一些枝枝叶叶的东西，甚至偏差更远的东西，我们可能宝贝一些外在的东西，你一刻都不要以为我们因这些事物是外在的就轻视他们，但是这个实际神圣的实际乃是在这个范围里得以存在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事，就是帮助人，帮助圣徒来找着这个范围，来发现这个范围，甚而之活在这个范围里，留在这范围里，并且在其中做一切的事。这个范围，我告诉你， 就是这位内住基督所在的。我不需要说这么多，你们应该知道，今天宗教，今日宗教所有悲伤甚至是悲剧的一些事情所发生，今天在这里所从讲台上，从所谓的教会里所讲出来的，一周又过一周，他们讲什么呢？说什么呢？大部分都是说到我头一部分所形容的那个范围的东西，有一些比其他的更可笑。李弟兄有的时候说笑到牙齿都掉了，那就是笑到一个地步，就笑到牙齿都掉了，掉光了。我不知道这怎么发生，在李弟兄就是这么形容，大概是笑得很厉害吧。你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真的是把牙齿都笑掉了，这个最少我的都笑掉了。最近有些话传到我耳朵，某个在脱口秀的这个一些人，就讲到家庭啊等等，邀请了一个客人，他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啊，我们都会什么等不及坐在椅子上要听，特别是到下啊，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这一个人就开始讲到这如何告诉我们亚当作为丈夫的预表应该是对他的妻子夏娃做次生命者，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下。我的牙齿啊是流不到口里了，都掉出来了，你相信吗？请听人在那里听，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人在那里听这个广播。不久之前我听到一个对话，那是很有名，这个国家有名的这个神学哲学家，就是在说服人的事上，他讲到福音的辩护与证实的历史，当然他是卡尔文派的这个巅峰者，他是这个做，他就说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啊，这唯有圣经，就好像这个他的口号所说的，他们就开始一点一滴的讲到福音，讲到神，基督的成肉体，童女玛利亚，然后讲到耶稣为那人救主，他救赎的死为着我们的救赎，然后他带着身体的复活为着我们的称义，然后甚至他升到天上成为万有的主，那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你对这个说阿们吗？你们为什么不说阿们？要说很强的阿们吗？我刚刚才说了真理啊，你不同意吗？这就是真理，对不对？我也很欣赏这个，我的确欣赏这个，但是我告诉你，但如果你听过这整个节目，那个时候这个我听完之后不是牙齿掉了，我听完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李弟兄许多时候对我们所讲的一种感觉，他就引用那个经节，在马太福音五章，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一次不是一个可笑的事，而是我哭泣，我哀哭，我哀痛，为着神的子民，甚至寻求主的，当然不寻求的，那一般的人根本不管这些事。 基本上今天这个人也是哀动今天在所有这个大型教会所传扬的，我也同意他所说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回到500年前，回到改教的那个时候，使我们的信仰得以稳固抛锚。这就是一面来说这是对的，但我为什么要哀痛呢？我的哀痛乃是在于所有这些客观的道理虽然被列出来了，我发觉它完全是缺陷，有缺陷，甚至是不完整不完全的。这只是福音的事实，的确是大的真理，这是我们共同共有的信仰，但是我却没有听到一个字都没听到他讲到到底今天基督在哪，基督是在天上，他要回来，甚至没有一个字提到今天这位基督已经成为士灵的基督，今天这位基督已经被变化成为纳灵，一句话都没有提到今天这灵乃是士灵的基督住在我们的灵里，甚至要安家在我们里面，一句一个词都没听到。就好像主耶稣升天之后，其余的神学就是一个模糊的混乱，不再有任何的定义，我们只是在这里等着他再回来了，等他回来就是了。我相信乃是因着这一些的事被走到极端，所以他们在这里定义啊，主耶稣啊，什么哪一天哪一个小时要回来？因为人只是在这里期望这个，没有别的了，只有基督在荣耀里来。这个就是一面是对的，但这却不是保罗所传讲的。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所传讲的那一位完成神话的，他完成了神的话。所以这一个词乃是完成神话的，保罗他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范围，基督要来做我们的盼望，可能完全是在第一个范围里的，那也不错，但却完全在那个客观外在外表的范围里，但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盼望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那个盼望甚至不是另外一个人，不是，甚至还不是救主在外面拯救我们，使我们被提等等，不管他要做什么，这一位乃是在复活的晚上把自己吹到门徒的里面，那是门徒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在那里接受圣气，接受圣灵，接受圣气圣的牛马，因此就应验了在十字架上的那一边所给的应许，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16章加上17章结语的祷告，那就是我要去，我去还要再来，我要再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 在圣经里，在新约里，头一次这些话被说出来了，我在你们里面。哦，弟兄姊妹，你最好把这几个词标出来，我在你们里面。这乃是在复活的那天晚上得着了应验。那也就开始了神在新约里的工作，在他所拣选之人里的工作，这也就是他自己的工作，他自己经过过程，终极完成，成为那灵进到我们人的最深处，就是人的灵来重生我们。但不仅是留在那里，我们都喜欢。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愿主耶稣基督与你的灵同在。我们说，我们都找到他的地址，他的住处的地址是很好的。但你知道，其实那只是一个起始，基督徒生活的开头。基督徒生活成长的是有一个旅程，甚至成熟的目的地，那就是在我们里面内住基督的工作和活出，把这件事做出来。要安家不仅在我们的灵里，更要借着扩散浸透漫溢，甚至泡透到我们的心，甚至要在我们整个人的里面，甚至还不停在那里。还讲到荣耀的盼望，有一天甚至这个旧造卑贱的身体都要被这位基督所浸透，所侵略。这位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要使这身体被变化成为荣耀的身体。这就说出这一个身体满了神圣的元素，基督的元素，神的元素。到那时我们就要成为神完满完整的彰显。在以弗所书说到，当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那个安家比在那里更深，那个安家甚至比在那里生活更深更多。那一个安家乃是在那里生根，是最深，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能够被充满，被神一切的丰满所充满。当然这不是一件个人的事，这必须是团体的事。但是这一个是运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单个的运行的。我在说所有这些都是在今天的宗教里所缺失的，你同意我的话吗？在这里有个很大的鸿沟，从基督的升天到基督的再来，是一个奥秘的时期，真是一个奥秘的时期。甚至基督徒今天都错失了这一个奥秘，这个时期。那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乃是回到这个，我们乃是回到这些点。这不仅仅是回到某一种更高的生命，内里的生命。虽然我们宝贝那些教训，甚至站在其上，就这好的意义来说是站在其上的，但是不是的，亲爱的圣徒，我们在这里乃是说到一些 与神的心意、神的经纶有关的，没有别的方法这个经纶能得以做出，除了这位内住的基督，基督内住在我们里外，里面才能完成。我盼望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我们祷告，我们哀痛，我们要让主的话在这里进行，我们需要尽职，需要述说供应这些话，让我们这些在主恢复里的人都清楚。愿我们都有一个对这件事好不可否认的意向，让我们不要像哥林多人哥罗西人，经过一段时间他们都从这位基督被除去了，从这范围里出去了。如果是这样，主的恢复只会走宗教的路，很慢慢慢的成为一些外在的、外表的、客观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持守，坚定的持守所传给我们的。阿们。好，我们来到这一篇信息。第一大点，基督是个奥秘，他的内住也是个奥秘。我引用过这哥罗西书一章27节的经节，在这里是再清楚不过了。亲爱的圣徒，这一个奥秘，从已过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现今是向他的这个众伸言者，特别是向着保罗揭示了。他是只是他有神的管家之分，他完成了神的话。他说神愿意叫你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这就是神圣的丰富，就是神的荣耀。这个丰富是为着我们的经历享受荣耀，也就是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得着彰显。这就是基督在你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我盼望今天晚上我们离开的时候口中都有这样的话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里面，基督在我里面。这些都是伟大的话，美丽的话。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是一个奥秘。难怪这些对那些眼目只注视物质外在的，只住在外表表面之人的眼目是看不见的。基督是奥秘，他的内住也是奥秘。你跟你的朋友都很难解释基督这活在你的里面，对他们来说你是疯了。你说我信耶稣，他或许懂得你说什么，但你说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他说你先给我看，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跟他表演显不出来，他就说你疯了。这是一个奥秘，何等荣耀的奥秘，我们认识这范围的人所知的。第一重点，基督的内住非常的真实且切身，因为这是发生在我们里面，与我们有切身的关系。没有什么能够比某一个人住在你的里面更真实更切身了。我要说这个词内住，内住很强的就含是连结、调和和合并。 就是内住这个在哈、啊，甚至我们知道在这个词就是一种的连结。我们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是神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说明与基督是一，说明与基督是连结，与他是调和的。内住这个词很强烈的指明这一个连结，不光是连结，更是调和，乃是不光是基督，乃是我们与基督的调和。如果基督是内住在你里面，你必须与他是一，他不是在你里面一块石头，一个事件，他乃是一个活的人位，现今已经成为灵，作为那灵在我们的灵里。这就不仅是一个客观住在一个房子里，乃是一个主观的与我们那个居住居所连结调和在一起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你有这个相互的内住，我们都是这许多的住处，也就是在这伟大基督的身体这个住处里的许多住处。那不是天堂，我们个人来说是一个住处。如果我们爱神，我们若爱主，我们就会三一神就会来，并且在我们里面安排住处与我们同住。所以这一个内住其实是相互的，当他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活在他的里面。这个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亲密了，没有什么能够比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更亲密了。哦，弟兄姊妹，你保爱这个点，你珍赏这个点吗？最近我讲了72个词，如何接触这活的一位，一周之后就成了84个词了。这个点乃是说到，亲爱的圣徒，如果我们认识这无法形容与主之间的连结调和合并的亲密和亲切，那就是在我们与这位基督之间的这些情形，我告诉你，所有这些外在的事物对我们来说都不真实，反而这些就成为是更真实的。因为这位基督比什么呢？用我身体五官六感所直实的更真实。这一个感觉，第六感，这就是我与基督的关系，我对这位奇妙内住基督的经历是如此的亲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是太亲密了。中二，经历内住的基督是一件很真实也很主观的事。第二个点说，不仅是亲密的，是完全主观的事。基督是客观的，这是在事实的一面，在地位的一方面。但是这里所强调的点，它是对我们来讲如此的主观。你有什么能够比在你里面的事情更主观呢？哥罗西书说到，他是我们的生命，他不仅是在我们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有什么能够比你生命更主观的呢？其实你的生命就是你，你就是你的生命。这位基督今天是我们的生命，他不能够比这个更主观了。哦，弟兄姊妹，难怪在主亲爱 同在的一段时间之后，时期之后，我们从站起来，跪下的是站起来，世界看起来就好像虚假，看起来像不真实的，乃是这位内住奥秘内住的基督就成为如此的真实。这些经节你可以读，我们之后会看这些经节。来到第二大点，主耶稣在地上时是在他门徒身外的保惠师，在他复活以后就成了他门徒里面的保惠师。第一个保惠师也有第二位保惠师，这有保惠师也有另一位保惠师，那另一位保惠师清楚的被启示出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我要读过这些点是非常的丰富，但我不愿更加以解释，因为时间的关系。但为着年轻人和所有的圣徒，我今天晚上愿意很强的这个讲到多年前所得益处的这个五首诗歌，其中四个所认识的都是倪弟兄所写的，其中有一个是李弟兄所写的，他们乃是在经历基督这里，就是英文489-492首。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会和你们一起站在这里唱这些诗歌，这就是英文诗歌370首。我作为一个年轻的人的时候，这些诗歌都是介绍给我们听，我不知道这些都在这些诗歌里面。其实我有这些诗歌，李弟兄乃是把这些诗歌介绍给我，特别是倪弟兄所写的。所有这些诗歌都是非常甜美的诗歌，讲到我们的主如何曾经在肉体里住在他的门徒中间，他们如何宝贵他，他们如何来看见他，甚至亲手摸过、亲手看过，这是何等亲密的经历。所以这些诗歌367-368-369-370首，这四首诗歌还有别的，这位基督乃是那灵，我们对这位基督的经历远远超越那些门徒们的经历。今天他不再仅仅是由时空所限制，他在那里就不能在这里，但今天他乃是无所不在，此生命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甚至成为更亲切、便利、更为可经历的。这些门徒们应当妒忌我们，不是反过来我们嫉妒他们。今天唱这些诗歌就是370-368-369-367首，一节一节的用这些诗歌来接触内住的基督。因着时间的缘故，就是367-370首，所以就是倪弟兄和李弟兄所写的诗歌。中医保惠师原文意辩护者，就是陪伴在旁照料我们事务案件的人。这一个保惠师就是医生、护士、律师，一个陪伴在你身旁照料我们一切需要的人。 这就是宝会师。亲爱的圣徒，我感谢主，我们有一位宝会师，我更为赞美他的就是我们有另一位宝会师。这一位宝会师又再临到再回来了，是同一个宝会师，他去了又来了，他经过了过程。这一位今天不再是肉体里，乃是那灵，他乃是这样的与我们在一起。我不需要说人生满了试验试探和风波，满了苦难艰难，这是我们都能见证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因着我们做了些错事，也不是因着神要戏弄我们，就看看这伟大的使徒保罗，他要经历基督的患难，要补满基督身体上患难的缺欠。在所有这些试验难处，在个人基督徒生活里，我们都需要一位宝会师，我们需要一个亲爱的宝会师。我们的确有一位，他就在我们里面，与我们调和，与我们连结，他就在那里，他近得不能再近了。哦，主，你今乃是那灵，与我和亲和近，我何等享受甜美新鲜，又是甜美常新。你要到他那里呼求他的名。哦，主耶稣，这个安慰就在这里。我们无论需要什么能力、力量、医治、安慰，都在那里，就在那里。爱、光、赦免，他就在那里。当主在地上是一位无微不至的宝会师，在外面与门徒们同在，他与门徒们有形的同在，虽然很好，但他只能在他们外面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人活在肉身里，人受时空的限制。中山主耶稣要成为内住的宝会师，就是在门徒们里面的宝会师，就必须经过死并进入复活，成为实际的灵，就是赐生命的灵。小一信基督最宝贵的点，就是把他接受到我们里面来，这是最宝贵的事。不仅我们蒙救赎脱离永刑，的确也不是我们要上天堂，乃是我们接受基督到我们里面，就是把他接受到我们里面来，他现今能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随时随处的同在，成我们里面的宝会师。小二十七节的他，年轻人你自己必须研读这个点，是指实际的灵到十八节成了所谓的我就是主自己，这一个名代名词的改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说在肉身里的耶基督经过死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那赐灵的基督。他去了我要来，第四终点，约翰福音启示，基督成为肉体，成为神的羔羊，并且他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就是另一位宝会师，将他自己吹入门徒里面。小一，他是那灵，就得以吹入门徒里面，就能活在门徒里面，门徒也能因他活着。小二，二十二章 二十三、二十二节的圣灵，就是复活的那一个晚上，事实上就是复活的基督自己，因为这灵就是他的气，那灵就是复活基督的气，因着这一个气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今天他不仅是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说我们能活，我们是因他而活，正如他因父活着，因为他与父是一，我们也因他而活，因为我们与他是一，就是因着他内住在我们里面。第三大点，神的福音乃是罗马书的主题，论到基督在他复活后成了那灵活在信徒里面。罗马书的中心在这里特别的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福音。我在之前的前言提过，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基督教宗教所传的福音是缺欠到极点，是正确的，或许是基要的，是正统的，却是有缺欠的，因为它只停在基督的升天，在这里捉摸着他的回来，却失去了他的同在，他的内住。第一重点，基督已经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他不再只是信徒身外的基督，也是在他们里面的基督。我告诉你，罗马书八章是保罗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十四章乃是这个约翰的罗马书第八章，你要把这两章摆在一起才能够欣赏宝贝。那内住的基督也就是神的灵，也是实际的灵，这同一位灵就是今日圣灵的基督自己，是我们主观的救主，这就是福音。我今天胆敢这么说，美国这个国家迫切的需要这个福音。不是历史的基督的福音，乃是主观内住的基督的福音。他要把神整个完整完全的救恩都做出来，为着成就他的经纶。好，到第四大点是重点，使徒保罗是信徒经历内住基督的榜样。在此，保罗因着他自己的经历，不是借着道理的教训，也不是借着人的嘱咐指示，因为那一些都是客观所成名的事物。保罗经常大部分的讲，从经历的来讲说，特别讲到他与信徒之间的经历，借此他就成了我们众人的榜样。从第一到第八点都是关键的点，不仅讲到内住的基督，更是讲到基督的内住，或者基督内住，这是基督如何内住我们。第一处，加拉太书一章十五十六节，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我们一起来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你必须要导读这一处的经节，导读再导读，导读更多，再导读多一点。哦，愿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 没有什么对父神来说比启示他的儿子在我里面更为喜乐的了。彼得经历这个，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他惊叹地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回答说，血肉之人并没有启示给你，乃是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保罗现在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神乃是神，唯有神能这么做，没有人能做，唯有神能够启示他的儿子。他是独一爱子的启示者，就是父神要启示在我们里面。保罗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之后我就没有与血肉之人商量。我不仅接受，不是从血肉之人领受这些，我接受这些启示之后，我拒绝与血肉之人商量。这就给我们看见他这个神圣启示的源头。这个启示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乃是儿子，乃是他儿子。这是唯一的启示，我应当小心。这就是第一个主要我们所当接受的启示。当然主就进一步启示召会给彼得，就像主也会把他心头的愿望召会启示给我们。但是你必须先看见他，你若真看见他，他就会把他的心启示给你，就是他的召会启示给你。不要仅仅去告诉人关于召会，因为那是不行的，要给他们看见子，子就会领他们到召会。启示神的儿子带给神喜乐，没有什么比揭开神的儿子活的人位更使神喜乐。我们唱过那首诗歌，这是那首诗歌对神来说是何等的喜乐。每当神的儿子向人启示的时候，神就喜乐，愿神的乐意如此行。小儿，我们需要被带进一种光景里，使我们满了对神儿子的启示。这一个启示是持续的，这个启示必须是进步的。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起初的启示里，我们必须寻求看见更多，看见的对神的儿子有更多更多更多的看见。因着看见这一个儿神的儿子这个奇妙的人位，我们就成为新造，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而成为新造。其实他们在我们里面的活着，乃是先有他在我们里面得以启示。你如果不知道谁活在你的里面，他怎么可能活在你里面？你怎么可能活他呢？中二，请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何等有名的经节，但有多少人真正领会这处的经节？我不是说只是以一个解经的方式来认识，而是在经历的一方面来说。保罗说，我已经死了，这个守律法的人已经死了，这个天然的旧人，不能守律法的这个人已经在十字架上被了结了。当基督死了，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不再活了，我与他一同埋葬，我与他一同在坟墓里了。现在今天很清楚的，作为信徒，基督是活的， 活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再说，我们需要一再的导读这处经节，我们需要一再的导读这话，直到话语发出亮光，使这个话能够照耀我们整个里面的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人今天希望耶稣能走进门口，走上讲台来问候我们，你会不会很兴奋呢？你会不会站起来跳上跳下？如果这件事发生，你会不会这么做？这么就指出我们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在哪里，还是在天然里。没有耶稣会走进那道门，因为这位耶稣已经进到我们心里的门，他已经在我们灵的讲台上，每一时刻他都在对你说话，一篇又一篇的信息，一句又一句的话，他乃是这么的活着，他是非常的活着，甚至是相当活跃，甚至爱管闲事，是喜爱谈论，他满了活力，他要做各式各样的事在你的里面。如果你真看见这个，你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要有革命性的改变。这不是守律法的事，不是那个范围，而是让基督活着并且与他一同活着的范围。保罗不是说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活着，乃是说基督这人位在他里面活着。有的时候我们说到生命，生命的时候讲得非常的平常，但是讲到人位的时候是非常的扎实。这里有一个人，人位在我里面活着。小二，神的经纶乃是所谓的我在基督的死里被定死，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活在我里面。难怪我们摸着这位内住的基督的时候，自动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被转到复活的范围里。我不管我们所在的情形如何，你就升复活了，你就远超一切了，升天了，你不再被拉下去，因为复活是活在你的里面。请读中山，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这里保罗继续，不仅启示在你里面，不仅活在你的里面，这位基督内住的基督必须继续他的内住，他内住的过程就是要成形在你里面，要成形在你里面。你或许说是为了今天晚上的话，这个启示是重生，活是变化，成形是磨成，这涵盖了整个基督徒生活的范围，整个圣别的过程都能由这个内住的过程所定义。小一，使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就是使基督在我们里面完全长大。小二，基督已经生在我们里面，现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活在我们里面，还要在我们成熟时成形在我们里面。你看见这些愚昧的加拉太人受了打岔，他们受了迷惑，受了欺骗，从保罗的福音去信了另一个福音。保罗是如此大胆的说，这是不同的福音，外面是有不同的福音， 是越过基督教训的福音。那不是我的福音，今天这里有许多不同的福音。某一个女传道人有名的脱口秀，她就是说她是宗教的，也有福乐平安的福音，也有过好家庭的福音，还有自我帮助的福音，自助的福音。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仅仅是重复第一时代第一个时期教会生活，有不同的宗教，现今的神学混淆着一些社会的议题，丢进一些政治，然后你就有了，你就有骗到了。今天在讲台上传的就是这些人受了欺骗蒙蔽，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被越来离这位内住的基督越来越远。弟兄姊妹，我哀痛，我们都需要哀痛，对着现今这个宗教的情形状态，愿意我们都在这里再受生产之苦。我们的李弟兄如何数十年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形成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一个他使徒之分的表号。他不仅生这些信徒为孩子，他不停在那里，他要继续受生产之苦，只等到什么？直到生在里面的基督能成形到完满的身量，直到这些儿女能够完全长大成熟。请读第四终点，你们凡进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了基督。你说这里不是在基督里呀，这里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乃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乃是受浸进入基督，就穿上了基督。我之前说过，这个内住必须是相互的，不可能基督在我里面而我不在基督里，没有这样的事。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已经在基督里了。若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也就把基督放在我们里。我们信而进入基督的时候，那就是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起始。所以经历在这里，小一受浸就是进入基督人位的实际里，不仅是进到水里，好像是一种的形式，而是被进入这一位的实际里，这一位的人位里。水只是外在的见证，小二，我们已经穿上那士林的基督做我们的衣服，这意思是基督作为我们的人位，不仅是我们里面的琐事，也是我们外在的彰显。作为内住的那一位，他今天是我们真正里面的琐事。那真我不是真你的真我，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所以就是因着他做内住的一位，他也是我们外在的彰显。事实上，这位内住的基督的渴望不仅是总是留在我们的里面，他要他的芬芳的美德，他的人性，他美丽的人性，从我们的里面活出来，好使我们能在外面的彰显他。这就是他内住的终极。 第五重点，请读：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以弗所三章，不仅基督在我们里面，不仅是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原文希腊词，就是深深的安家，一个深深的生根的生活。我很怕我们很多人基督活在你的里面，但是你闻起来还像一个新的刚搬进去的家，所有新的这个油漆在这里，表示说这个人在这里住的还不久，都是新的味道。我们应当是一个房子，人没有进来立刻就从窗口闻出基督，这整个地方闻出来就像基督，因为这乃是这个住家这个人呢已经深深的住在这里了。你知道美国有一个法规哈，就是如果你留在一个地方，就是住的久就能够得那块地，就能够基督不是一个他乃是一个完全，他不仅是暂时的居所，他应该在每一处，我们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房子，每一个衣橱，甚至每一个橱柜，这我们里面心里的部分，都要让基督来安家，使这里闻起来像基督。这是借着信小一父神借着灵神来运用他的权柄，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子神深深安家在我们心里。你看见整个三一神乃是在这里运行执行这一个奇妙深深扎根的安家，这需要需要父来答应，用他的权柄答应我们的祷告，需要大灵自己加强我们到里面的人里，好使子神内住的基督能够最终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神所要的。小二，我们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得着所有的地位，并且给他完全的权利和自由，做他在我们里面想做的一切，我们的心就会成为他的家。今天所有的恢复的圣徒这么做，让主有完全的地位、权利和自由，我说我们可能就预备好要被提了。这就是新郎昼夜所等待的，愿我们给他完全的权利和自由。你说现在还不能，其实这是一个过程，每一天都更多给他一点，好不好？他要就多给他一点，这里给一点，那里给一点，每一天都有更多让内住的基督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使我们成为他的家。第六终点，神可为我做见证，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怎样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保罗在这里乃是说到内住基督的经历，这位内住的基督如何有许多柔细甜美体恤同情内里的诸部分。我们这里的经历是说到这一位基督居住到使徒里面到一个地步，这位基督侵略了他的情感，这位基督在他的情感里安家，这位基督深深的扎根到他的情感里，所以基督的情感成为这一个人保罗的情感。这就是基督的心肠内里的部分，也就是保罗切切想念亲爱腓立比人所有的心肠。小一，保罗不是活在 他天然内里的所是里，他乃是在基督的心肠里生活，经历基督里面的各部分，并且在基督里面的各部分里与基督是一。小二保罗没有保留自己的心肠，乃是以基督的心肠为他的心肠。保罗内里的所是被基督的心肠所重构。我有这样的经历，有些亲爱的圣徒弟兄姊妹到我这里来，不知觉也不自知，他们来到这里，因为他们为我对我有负担，乃是与基督内里的部分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我可以闻得到，我告诉你，我知道，我知道，那不是天然的从某个人里面来的，乃是基督的馨香在其中。这里有基督的同行，有基督的安慰，远远超越人的同情，叫人的情感能做的。哦，他们如何把生命供应给我，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这么做。保罗没有保留自己的心肠，乃是基督的心肠为他的心肠。保罗内里的所是被基督的心肠所重构。请读第七重点，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这里内住的基督安家在保罗的使徒的心思里，不仅在他的情感里，甚至要进到安家在居住在保使徒的心思里。所以他说，就是你们里面，就是基督里面所思念的要在你们里面。如此说就还是在你里面的，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要让思念基督所思念的，就是借着否容天然的心思，接受基督的心思，而让内住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小二，我们若要经历内住的基督并活他，就需要否认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心思被基督的心思顶替。我只说这么多，天然的心思被基督的心思所内住，这就是我们实际经历这位内住基督的路。请读第八重点，我若曾有所饶恕，我所已经饶恕的是在基督的面前为你们饶恕的。让我完成这一个完整的思想。我暂时说这是与我们的意志有关。你知道我们有些人拒绝赦免数十年都如此，就是小事一件，小小的得罪，数十年之后仍然拒绝赦免，这是何等的意志，那就使教会生活没法过下去。我们要怎么赦免？要立刻赦免，要比这个所得罪的赦免70个7次。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被破碎的意志，一个可塑造的意志，由基督的意志所浸透的意志，有一个心是由这位赦免的基督所安家的心。保罗这么做，保罗不是说我赦免你了，他说我乃是在基督的人位里，也就是这一部分，就是他眼睛的标示啊。保罗不仅是做一个好人，一个，这是放你一马，让你过去。保罗乃是看着主耶稣眼睛的周围的吧，也是眼主的面光，主眼睛的标示，那也是内住在他里面那个至圣所，在他的灵里，保罗在那里注视着那个眼睛。并且这个赦免是传输到保罗里面，传输到保罗的意志里，所以保罗能够转过身来赦免哥林多人，来赦免饶恕那个有罪的人，不仅是做好事做好人，而是他的意志 乃是与基督的意志是一。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个人由基督所内住。小一，保罗活基督与基督有最亲近最亲密的接触，照着他眼睛的标示来行动。小二，保罗是一个与基督是一，满有基督并给基督浸透的人，他真实经历内住的基督。弟兄姊妹，让我们跟随保罗，以他为我们的榜样。在我们之前，许多人在他们身上也看见这些，这是可能的。保罗身上能发生，在我们里面也能发生，这也就是使神喜悦的。赞美主，为着内住的基督，也赞美他，为着他奇妙的内住，愿主祝福他的话语，也怜悯我们众人。好，我停在这里。